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一至十四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八章一至五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的七章十一到十四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神讲说话，我如果不听，那我呼求他的时候，他亦不会听的，是吗？为什么呢？撒加利亚向百姓来到解释，他们的祖宗是硬心，于是招来神的震怒，人无论犯了什么罪，第二次再犯都会呢是更加的自然的，因为他的心已经刚硬，不去理会或者不去听神的警告，是会令到我们犯罪的心一次比一次刚硬。读圣经并且将神的说话应用到生活上，对神话语的触觉和信服，是会令到我们的心软化，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标准来到生活的。神藉着先知撒加利亚的口向百姓发出宣告，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自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请注意，神话他要使到这块美好之地变成荒凉，神不单止审判百姓，亦都审判土地。今日呢，好多人去到那里的时候是会相当失望，因为他们听讲过那里原本是一片流奶乳蜜之地。那以前的确是这样的，那个地方就好像伊甸园。不过现在的人就会讽刺说，咦，那里不是说是一块美地吗？因为今日呢，那个地方已经是一处充满了岩石、干燥、荒凉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和死海呢，是一片大沙漠，那里已经不再美好繁荣了。到今日，这个预言都还未应验，而其中一个证据呢，就是那个地方还未曾恢复。犹太人已经回到那里，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一直陷于麻烦当中。那你说那个地方是应许之地吗？你要神为这些事情负责吗？其实我不认为神已经将百姓带回那个地方的。直到今日，以色列依然是一片荒地。但是有一天，神就会令到那个地方再度成为美好的富庶之地。跟着下来，我们进入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的研读和查考了。神在第八章第三次向百姓解释他们的问题。他们说， 我哋遵守咗一切仪式同埋呢礼拜嘅形式噶啦，点解神唔祝福我哋嘅？神喺之前已经两次回应咗呢个问题噶啦。神第一次回答话：当人嘅心态正确，咁呢啲仪式就系好嘅。第二次神就回答话：当人嘅心态错误，呢啲仪式就唔好啦。换句话讲，仪式并唔重要，重要嘅系人嘅心态。有啲解经家称第八章系神对呢个问题嘅正面回答，第七章呢就系神所俾嘅负面嘅回应。而我想要讲嘅就系、第八章嘅答案呢系积极肯定嘅。神对耶路撒冷嘅目的并唔会因为仪式而有所改变，无论你有冇遵守仪式，你都唔能够改变神嘅计划、神嘅目的嘅。感谢神啊，佢一直执行紧佢嘅计划，达成佢嘅目的。嗱，呢一章当中有五个词语咧系相当重要，可以凸显到呢一章嘅意思嘅。首先，第一个关键字系万军之耶和华。一位学者将呢个词语解释做统领万军嘅耶和华，咁样就可能比较咧倾向于字面上嘅意思吓。万军之耶和华或者统领万军嘅耶和华喺第八章出现咗十八次，由此可见佢嘅重要性。其次系耶路撒冷出现咗六次，石安就出现咗两次。耶路撒冷系以色列嘅首都，喺今日嘅中东。这个城从来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本那个地方来的。当神提及耶路撒冷的时候，意思就是指耶路撒冷城，而不会是说其他城市的。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城。第三，火热出现了三次。第四，渔民出现两次。请你记住，在以色列所有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渔民回到自己的地方，而并不是说只有两个南国的支派回来。当时只有很少人回来，即使从犹大回来的都很少，只有将近六万人回到那里。第五，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出现了十次。当神不断重复这句说话的时候，所代表的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而不是麦基如此说，亦不是任何其他人如此说。这些说话都是神所发出的。至于呢，我所讲的说话或者我所写下的内容呢，其实都不是为了要出名，否则的话我是会改变下自己的策略的。我只不过是尽力来教导圣经。如果你觉得被冒犯，其实是神的说话冒犯了你。我不过是很单纯地教导圣经。而今日很少人的教导好像撒加利亚书这样的书卷当中的表达。因为呢，真的很多人不喜欢听。感谢神，还有人喜爱继续渴慕聆听神的说话。有些圣经注释家认为神在第八章比起在第七章是更加强调十诫的重要性。我认为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神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向选民强调十诫的重要性。他们被神放在天平上来衡量，结果他们重量不够，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第八章，特别是前面八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对百姓、对以色列国、对应许之地、对耶路撒冷的心意其实并没有改变。现在神对以色列的预言都还未曾应验。今日神是很关心教会，他在这里呼召教会全体的信徒。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来的。那神什么时候会停止呼召他的教会呢？我不知道。这样不是根据人的时间表来看的，而是要根据神的时间表去做决定。但是神从来没有让人知道其中的奥秘。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教会几时被提，而当教会被提的时候，神就会再次转向以色列百姓。第八章所记载的预言 只是说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数目很少，但是这个不过是一个缩影，预表着将来他们要回到那个地方。这一章讲述以色列的恢复，这一部分是神大大责备伯特利人所问到关于禁食的问题之后，而为了安慰他们所作出的回答。因为对耶路撒冷的挚爱，神就应许赐福给耶路撒冷。为了强调应许的确定性，这一章多次地重复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而当中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了七个应许，分别记载在第二至第四节、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一节和第十四节。第二部分就记录了三个应许，分别记载在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三节。即是这一章总共有神的十个应许，都是关于耶路撒冷和百姓的。而每个应许都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来作为开始，答应耶路撒冷城一定会复兴，百姓是应该努力完成建殿工程，并且积极行善，那神是会除去他们的忧伤，万国亦要寻求主恩。撒加利亚书八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先知的北风一转，从神愤怒的发作转到神的必然眷顾，期间呢并没有用任何过度的词语。以下的说话不但押韵，而且是简短易记，可能是采用自己几篇不同的讲章特意放在一起加强作用的。毁灭和荒凉并不是有关故事的结尾来的。引介的语式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在原文当中是没有临到我这几个字。这样看，撒加利亚有可能是重复着他从前讲过的说话，而不是传达出新的启示。神对耶路撒冷的火热在一章十四节就已经提及，这个旧约的用法显示出神的火热必须从约这个角度加以了解。这个论点在这个段落当中是得到证实的。百姓的倔强令他们同神隔离，而神似乎再没办法继续去忍受隔离，即使百姓现在都未曾有一种真心来到寻求神，甚至在禁食当中他们的心意都不是向着神，但是由于神向他们有这一份满溢的心情，于是就替他们展开行动了。根据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记载，先知以西结清楚睇见归回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和恩典的。在同一章当中，即是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六节，以西结将神的火热和神的烈怒连在一起。以西结在那段经文当中亦好似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咁样，宣告百姓同以色列之地都将会有新嘅开始。喺其他地方提到神嘅火热同烈怒嘅时候呢，都系同以色列喺度作对，但系喺撒加利亚书里边呢，却系替以色列做事。烈怒呢一个词语，可能呢最好就翻译成为热情啊，为选民大发热情。在希伯来文的经文当中，这里用字的顺序是一种交错修辞法，我为锡安火热极其火热，以极大的热情我为他火热。我们看到神藉着首先管教以色列再管教列国的这个方式散发出神的热心，现在神以燃烧的心要恢复立约的关系。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神话到他自己极其火热的时候， 这样跟人讲的人的火热是不同的。如果、有位女士说，我的丈夫呢对我都不再火热了，唉，我只能够等她难过，因为这就表示她的丈夫呢不爱她。今天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但是我对妻子呢就是很热情的。我娶她就是因为我爱她，我不想跟别人来到分享她，绝对不会对她不冷不热，我对她呢是很有热情的。而神和以色列这样说，神亦和教会这样说，如果你以为你可以为世界、为肉体、为魔鬼而活，同时又可以在主日去服侍神呢，那你就大错特错，你根本做不到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你依然这样做呢，神是会审判你的。如果你这样做又这样过日子，这样是表示出你并不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对属于他的人是极其火热的，神有忌邪的心。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节的记载，讲到呢生活当中的罪，使徒保罗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认罪，你不能够一方面和神相交，另一方面继续犯罪。撒加利亚书八章三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对百姓来讲呢，显然这一度的预言是未曾应验的，因为这个预言是指向未来，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这个预言未曾应验。神讲得很清楚，神是会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现在呢，那个城市是很宗教化的，那里也有很多宗教，不过它还未是一个诚实的城。神说，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在那里人还未见到一个可以称为神圣的地方，那里不是圣地。不过将来神就会回到那个地方，令它成为圣地了。先知撒加利亚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较早时候先知以赛亚讲得很清楚的，耶路撒冷会成为这个地方的首都。他在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二节说，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撒加利亚在这里是指着末后的日子，他是在这里鼓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回归故土，在某种程度上神已经祝福了他们，但是这些不过是将来的缩影。将来那一个荣耀的日子，不是依靠仪式或者形式，亦不是靠典礼或者讨好神的一些小事。以色列人以为这样就可以讨神的喜悦。神说他是要改变人心，神说他要改变百姓的心，而神的说话会从耶路撒冷发出，到那时候耶路撒冷就会称为诚实的城。以赛亚书二章三至四节这样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但是我们呢是还未曾见到这一日的，因此我们最好将武器都先准备好，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这个卑鄙、巨大又败坏的世界当中，什么时候是需要用上武器。不过有一日，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撒加利亚是讲到神将来会建立的千禧年国度，而那一日是还未曾来到的。诚实的城是指唯有信徒同神永远居住的一个理想的城，那里呢不会再有罪恶和谎言，那里会充满公义和诚实，那里没有拒绝神的外邦人。耶路撒冷会成为诚实的城，耶和华的山要成为圣山。这些的预言通过真理和圣洁的耶稣来到世界而开始成就，跟着在今日的教会当中会得到局部的实现，最后通过主耶稣的再来完全成就。因此呢，这个预言是具有双重性质的，它一方面既是属于现在，另一方面呢，它是属于未来。这段经文让人想起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和二章十节都有关系，这三段经文都期待耶和华来临耶路撒冷，带来新的时代。他将要住在圣殿，而他的继续同在就保证这一次以色列人将会对约忠心不二。耶路撒冷将被称为诚实的城，根据以赛亚书一章二十六节记载，公义之城和诚实的城其实是同义词，这样背道和刑罚的恶性循环就可以切断了。结合埋撒加利亚书八章八节来看，应该可以这样说，公义和诚实都属于神，他先加在百姓身上，后来又在他们生活当中走出来。圣山是以圣殿为冠冕，这个山之所以称为圣，是因为耶和华继续住在那里，他的同在就是以下祝福的关键。撒加利亚书八章四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耶路撒冷会成为老人家可以居住的地方。哇，这些人不需要再去老人院了。我也很想讲句说话，讲了可能有人不喜欢听的，就是现在我们会将一些老人安养中心装饰布置得很漂亮很吸引，但是事实上除非万不得已，一般的人其实不喜欢被送去老人院的。但是当老人家在生活上真的不能自理的时候，他们又必须被安置在老人院。我就见过几间老人院，我心里面都想，唉，到了时候呢，我都要搬去住的了。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不再需要老人院，实在是一件好事。到了千禧年，生活方式会改变，耶路撒冷会成为老人好开心居住的地方，而老年人住在那里好安全，他们亦都会好受欢迎，可以继续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老年生活。在主前587年的灾变之中，不但战士和年轻人受难，老年人亦都备受痛苦。正如耶利米哀歌二章二十一节所讲，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呢，是有三个月的行程，好可能极少数老年人会觉得自己能够这样上路。因此呢，在这个回归群体当中，在耶路撒冷街上走动的，会缺乏了老年人所能够提供的那些智慧的建议和生活的稳定性。不过在新时代里面呢， 长寿的祝福将会使到年龄层得到平衡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五节说，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样的画面就表示出在街道上面没有汽车，不再有空气污染的问题了。而耶路撒冷的街道是会成为小朋友的游乐场。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